我们讲到《无量寿经》，这个法藏比丘啊，见到自在王如来以后啊，发愿啊，先赞叹这个是自在王如来啊，种种微妙功德、微妙庄严啊，这个身相、心相种种庄严啊，这个六度波罗蜜种种啊，种种自在，然后自己又发愿啊，要利益众生啊，过度生死。啊，修种种戒律啊，来调人大家啊，每个众生的意啊，使众生这个智慧善根慢慢增长啊，到最后让他们能到他那个国度里面去啊，成佛。所以呢，这是啊，发展比丘，一个是赞叹诸佛，第二个自己发愿要成佛，要度他的愿力就是要度众生。所以啊，最重要的啊，看到众生在这个世间勤苦啊，不能够脱离，是故发出这一轮甚深大愿。他们说他这个发了愿以后呢，啊，请自在王如来给他证明啊，就是啊，信佛，就是说啊，我们有信能遇见佛，这也是非常难的啊。就是说啊，佛陀叫稀有难思议，也就是说。啊，我们这一生中能遇到佛陀叫稀有，就是啊，有那个法藏比丘，但遇到自在王如来叫信佛，有幸遇见了啊佛，请佛陀啊明信啊，我的愿望给我做证明，叫明信，是我证真。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在这末法时代，我们能遇见佛啊，这个也不知道哪一世。啊，修来的福报啊，虽然在末法时代，啊，这个也是佛陀的这个一期的因缘呢，啊，所以说在经典上面讲啊，他说末法时代一一人修行，稀罕一二人得到啊，唯有净土法门，万人修，万人去。而净土法门很多法师就指定在末法时代啊，尊生所救的这个法门。而正法时代就是说持戒第一啊，相法时代禅定第一啊，末法时代尊生坚固执着第一。他说啊，也不能，我们现在学法就是啊，名相上学法，意识是学法，比例来讲啊，不管我讲的再好还是再多，大家都落在意识上面，没办法到心上。不像过去在释迦牟尼佛时代，佛陀一讲法啊，上来比丘悉发自落，袈裟自动附身，七日或者一日七日就开悟了，然后证阿拉汉。那我们讲了半天也都没有消息，为什么啊？末法时代就是这样子的，众生呢听到法以后啊，落在意识上面啊，不是落在心上啊。那是说要会听法人，把心静下来，他马上就可以会到法。相法时代尊生呢，就是禅定第一，喜欢自己啊修神通、修禅定啊，证一些三密啊。所以呢啊，这个末法时代不管是戒律也好，还是法也好，禅定也好，他说这个基本上因为在末法时代尊生名利心好重啊，大家都在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啊，特别是网络时代，大家手机太厉害了，大家在那个手机里面轮转啊，所以我们这个心呢啊，虽然可能懂得一点道理，或者说还知道一丁点禅定功夫，那么说都是骄傲之本呢，是吧，都是一点点懂得认识一点思想，或者说还会一点打坐啊，就认为他是祖师的骄傲之本，认为自己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了， 这正法跟相法时代算什么啊？所以呢，在末法时代还认为了不起了，是吧？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讲了，他说坐禅讲法之人是我弟子，离我很远了，虚习真正修行之人才是我真正啊法，是我兄弟，与我同坐啊。末法时代，那说我们在末法时代禅定有没有啊？戒律有没有怎么办啊？只有啊，坚固执着，最重要的。我想了一下，为什么？因为在这末法时代，正好是这个世间的这个八法，在密宗讲八法，也就是说，世间的福报啊，世间很多这个五蕴盛时，大家就在享受着五蕴的盛时的这种快乐。以后呢，对佛法就慢慢的就远离，就是贪着于享受啊，贪着于享受。而说这个五对五官的贪着享受以后呢，所以讲极乐世界，我就心里想，为什么要讲极乐世界呢？因为你看极乐世界全是讲美的境界、庄严的境界、身心庄严，在禅宗里面都一直讲我们这个身心是假的。啊，这个世界都是假的，虚妄不真实的。可是搞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出来，那么庄严。其实那个庄严的世界，就是要破我们这个对我们对这个词世界的执着。极乐世界的身庄严，就是破我们现在这个身体的执着。我们认为这个身体天天为他打扮，啊，为他扮演，可是呢？啊，生老病死现前的时候还是有点恐惧，一般都是老了以后学佛，年轻的时候就不学佛。哎，年轻的还有点资本呢，还想在外面去拼一拼、搏一搏啊。所以呢，在外面赚一点钱啊，外面很多的五蕴还是享受它。身体上面还没有枯老啊，还觉得还离死很远呢。那么说，就这一点本钱啊，所以呢，净土法门老年人学的比较多。老人修的比较，因为年纪大的人呢，他这个感悟的比较深一点。比例来讲，该看的不能看了，该听的不能听了，该玩的不能玩了啊！你像文伟山，离天山之上那么高，但是你要爬上去很累的，是吧？想一想，我也爬不上去了，是吧？那说很多美丽的境界，你想，你说，你像那个我们这个邪魔园，不，那个叫什么？那个科技的刺激那个碗啊，只有大千世界那个碗。我正贤里面我们开会的时候，我说我们带去玩了一下，那你所有碗的东西都是很刺激的。我告诉你们，一个人都不能玩，你们一玩就死。那个地方那个东西掉下来炸下来了，我这看都吓死了。一般超过四到了五十岁，我告诉你，你不要想玩，看了不要想看。那个在那里面，那个车子哪个敢坐啊，是吧？那个车子很，就是说那种科技啊，让人很恐惧的啊。只有那个小孩子是玩，国家花了几十个亿啊去搞那么东西，那么个科技，然后让人在那里一点这个价值都没有，很恐惧的。所以这个社会上越来越危险，越来越恐惧，多了又玩了一些恐惧的东西，小孩子都玩了一些恐惧的东西。那是说这个世界，所以老年人呢应该很可到了一定年龄就知道身体呀、世界都慢慢的变坏，才这个世界一件威胁。所以一般我们老法师年纪大了，对西方极乐讲西方极乐世界都比较真切一点。为什么？小孩子不知道啊，这个世界亏微啊，很远已经坏掉，但是老年人看得很清楚，他经过的试炼很多，看到这个世界非常危险，不但人心危险，世界很危险，不知道哪天会地震。特别是小孩子，他到十七八岁级的时候就非常危险啊，要不就走上歪路、邪路、不正路啊，就种种。所以呢，老年人看了以后啊，都非常疼心，啊，希望孩子早一点学佛。 他说听说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希望孩子，希望所有的人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也感觉到了，是吧？现在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急迫，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如果明年去，我绝对不会任何打等，说去就去，没有任何犹豫的。但是年轻人呢，我估计他还会犹豫。那年纪大了就不应该有任何犹豫，赶快去，这个世界没有安全感，所以呢，这个特别是我们这个无量劫释迦牟尼佛来此世界，前面一阵佛三千岁，就迦耶佛，迦耶佛前面一阵佛，就是这次中间很多很多年才能遇见一阵佛。你像我们不知道哪来的福报遇到了释迦牟尼佛，真是这个难得的这么个机缘啊。所以呢，这个你像我们这个地方，像现在目前我们念佛讲经的人还是非常很少，就是遇见法师讲法的人也很少。但是说你像这个我们历代，我们看近代的一些大德，像印光大师就是我们近代的大德了。那么说出了几个印光大师呢，从明朝一直到现在就出现一个印光大师，从戒律上面讲，从明朝到现在就出现一个这个弘一大师那说这个禅政泰斗的话，也就出了一个虚云那和尚，都是上百年才出现一个，一百年才出现一个这样的大师。可看出就是说，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师一百年才出来一个，所以遇到一个正法一个师父这个能带领我们修行作为我们的领袖者非常难。所以我们听法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听要用心来听，要感受这个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善知识难遇，这个佛讲这话就是说，佛教的不是讲吗，这个人生难得吗，于空中乱现吗，这个真空，因为真空就是说哪一把线在虚空中杀下来，就像乱线来接这个钻针孔非常难，就像那个四大海水呀，蛮龟千年一出又母孔由于袈裟覆食就是非常难得，千年万年。是为什么这么难得？其实很简单的，我们这个念头啊，一刹那时间就跑得很远。在这个世界我们人是非常少的，动物远远比人多，在这个空中西中蚊子苍蝇远远比人要多，知道吗？那我们一晚生，我们一去世，我们这个念头的执着非常快，是一瞬间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一念恶就到了地狱。你比例来讲，一念贪心就到地狱，一念嗔心就到恶鬼，一念痴心就到了畜生。这一念的话，在你如果一个不学佛的人，他死的时候那一念我们根本就找不到，就不知道到哪里，就像大沙漠一样，就不知道在哪个地方能找到他了，就是没办法找到他了，因为大海里面这一样找不到他。可汗说我们一旦不学佛死了以后会到哪里去，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会堕落呢？我告诉你，不知道哪一间你修了这么大的福报，得到一个人生，这人生是一种功德叫无界功德，这无界功德包住你，你现在你的念头聚在无界功德之中，你找恶业何相不能找，等你恶业等你的福报消完以后你就走了。你这一点福报现在很多人不断的在世间祈福报，不断的祈福报，那我说这个等你钱修完了以后，告诉你你就贫穷了，贫穷了你的福报就消，等你福报消掉了，你的功德就退失，你的功德就没有光明你这个世界就会消失，那你的念头就堕落，就堕走了，堕哪里去绝对没办法，知道吗？因为你没有福报了，一念就走了。所以在释迦牟尼佛时代 那个不是一个比丘尼吗？现身堕地狱吗？他说啊，造恶业没有关系啊，就是淫欲心没有关系啊，这个给人带来快乐，怎么会有罪呢？啊，就这样讲，现身堕到地狱，就是现身堕到地狱，就是立即啊，这些比丘尼都是视线给我们看啊。他说这个有人家我的福报很大，福报大抵不过业力，抵不过业报。那个摩金莲福报大不大？智慧神通都是很大的，只还是被波心地一锤打成肉里啊。还有一个比丘尼，神通地的一个比丘尼，当时也被那个魔王一锤打成肉里，他都是神通第一的一个比丘尼，一个比丘都是被人打死了。是因为我们一个老修行讲了，这个念佛者极乐般，会使刀者刀下亡，会使枪者枪下亡，会念佛者到极乐般。也就是说，这个因为他喜欢信任神通嘛，他喜欢神通嘛，喜欢神通的人，结果呢，抵不过业力，还是被人家。但是他解脱人了，二老汉他是解脱了，解脱了就没有关系了。我们在此世界不要戏弄你的权威，你有多大的权，或者你有多少钱，因为你钱有钱多，或者你权很大，然后呢，你利用你这个钱和权来不断地炫耀自己。我告诉你，到最后面就像那个摩金莲跟舍利弗一样，跟摩金莲一样，被那个魔王打成肉里，他喜欢玩弄神通吗？到最后面被魔王给打死了，是吧？那我们也是一样，不管你有多大的智慧和福报，不管你多少权贵名利，你都应该学会呢谦虚啊，学会谦虚，自己呀、还是把自己放低一点，不要太高傲。人谦虚一点肯定要好。所以呢，常常呢把自己呢放低一点。好不容易遇到佛，是吧？你看这个法藏比丘遇到四自在王如来，就是这样啊，信佛明心。今天我能遇到佛，又能够听见了佛法，又能够信三宝，这多么的珍贵呀！多么珍贵的一件事情啊！法愿喻彼啊，今天正真就是法藏比丘所证悟了他的解脱啊，真就是他的佛性，正就是正量。因为法藏比丘能见到四自在王如来，他肯定是有证明。他说见到佛的功德，他本这个就是见到自己的本性了，是我本来面目啊。法愿喻彼，我今天又在佛面前法愿啊，法愿就指前面赞美诸佛、称赞如来法愿啊。历经所欲啊，历经所欲啊啊，历就是鼓励的意思啊，经就是勤快的意思啊。他欲望是就是度众生了，他用自己的这个修行的力量专精来救度众生。就比例来讲这个法愿叫力啊，法愿叫力。他说欲彼就是精，就是悲心救度众生啊，有强烈的欲望，就是阿弥陀佛在四自自在王如来面前法愿，目的是要救度众生啊，专心啊，一心啊，要救度众生，就这种愿望。释放失真，智慧无碍，常令持真，自我心行。所有的诸佛来证明啊，因为释放诸佛的智慧是没有任何障碍，佛佛相念，光光相照。佛陀的光跟光在一起，佛陀的心跟心在一起。他说每一阵佛的念头，就是释放诸佛的念头，释放诸佛念头就是一阵佛的念头，就是智慧无碍。我今天在四自在王如来面前说法愿， 他说智者往于来一定知道我的心行，而十方诸佛也仍然知道我的心行啊。这个法愿大家可看出这话跟我们讲的，知道吗？在你在佛面前法愿，对一真佛法愿的时候，佛一定知道。你只要心里想一下就知道，不需要咕噜咕噜的讲。不过他也是讲了很多。那我说我们在佛面前发愿要度众生，就呢在你讲的时候啊，这尊佛一定知道。但是这尊佛知道的时候，所有的诸佛都知道了，知道吗？所以呢叫自我心行。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在平时拜佛的时候就应该有这种心，就有这种想法。你对一尊佛发愿的时候，就对一切佛发愿。你对一切佛，一尊佛知道你的心行，所有的佛都知道你的心行。你如果这样想，你的信心非常广大啊，你的信心就非常大啊。不要以为是对这尊佛讲一讲，对那尊佛讲一讲，跑药师佛那个祷一祷啊，跑这个释迦牟尼佛又念一念，跑阿弥陀佛又说一说，不需要讲的，只要一尊佛就可以了。所以呢常念一佛就念十方诸佛啊，常供养一尊佛去供养十方诸佛。一尊佛知道你的心，所有佛都知道你的心，大家知道吗？所以金坤长老告诉我们，念一尊佛念一部经，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不是没有道理的，是吧？所以我们只要念一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只要念一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他说啊，所作功德供养诸佛啊，所有诸佛都被你供养，是呀。赞叹就是说这个普贤王里面呢，一则离境诸佛，二则称赞于来，三则广修供养，是一样的道理啊。一则离境诸佛，你礼一佛就离境诸佛嘛；二则称赞于来，你礼一个于来就称赞无量无边的如来嘛。你供养一个佛的话，就供养无量无边的佛嘛。啊，你忏悔业障，在一个佛面前忏悔的话，在无量起佛面前就在忏悔嘛。那你无量佛都知道你的心在想什么，当然可以忏悔你的业障了。如果你心里面非常广大的话，不怀疑的话，那你的罪障忏悔还不很简单吗？为什么十方诸佛来供你都知道你的心，你要忏悔的话登个念头就可以了。这种信心力的话，让你的罪障根本就无踪无影了，是吧？你一念善根，十方诸佛都知道啊。啊，勤复居士，勤一正复居士，勤无量复居士，勤转法轮。这样你勤转法轮的话，你请十方诸佛啊都在转法轮的，是吧？你勤一正复居士，就无量诸佛都会居士，是吧？你常常跟着佛学习的话，无量诸佛都在你在跟佛学，就是说你是佛子啊，无量无边的诸佛都知道你在向佛学习呀。所以你在家里拜佛的时候，无量诸佛都知道啊。你在布施的时候，在翻身的时候，在做善事的时候，哪一尊佛不知道啊？你有什么怀疑呢？是不是？所以你在维前的善法，你在路边经个石头到边个了，十方诸佛都知道啊，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十方诸佛共同赞叹啊。这个阿弥陀经不讲，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赞叹阿弥陀佛，不但释迦牟尼佛赞美你，十方诸佛又赞美你，十方诸佛又赞美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又赞美十方诸佛及你。所以呢，普贤王就是这样的，一念十方，十方一念啊。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里面啊，充满了这种密意啊。那说。假使身心，假使身子，诸苦度中，我行静静，忍终不悔。其实我们有这种信心，就不应该有悔，是吧？就是告诉我们，假使你在苦难之中，只是法藏比丘了，虽然是法藏比丘，对我们还是有警示力的，啊。法藏比丘跟智者往于来请愿法愿说啊，他说：“假使我在苦难之中，或者我在地狱底下、恶鬼道、畜生道，或者在贪嗔痴里面啊，被人家迷惑了，或者说我正在被人家骂、诽谤、打杀、 啊，这个呵斥乃至于嗔恨，在这里面这叫苦度啊，在苦住苦度中，我是你在这里面受种种苦啊，受种种苦。那这种苦呢，希望佛陀警示我，警示我啊，鼓励我，就是鼓励我，警示我，就是这种苦，这种毒啊，就是激发我们这个大悲心，这个世间的苦。第二个，佛陀激励我，就鼓励我，鼓励我，就是说在这里面释放诸佛都知道你在受苦，你不用怕，佛陀护着你，他佛陀念着你，佛陀在关心着你，照顾着你，你把心安居在佛陀这个心上，你不要安居在任何一个地方，佛陀远远知道你在干什么。所以你在所有苦里面啊，只要你念佛，就像你手上拿着像地藏菩萨一样拿着一个明珠，在任何一个世界里面都无所障碍，佛陀都护念你。所以法藏比丘就这样发愿，所以他不然的话，他到什么时他怎么修行啊？必须要佛陀鼓励他啊，必须要佛陀警戒他啊。所以一切苦恨都是经历他发起的大悲心啊，所有的苦恨这里面都有诸佛在护念我们。所以只要你一法心即成佛道，只要你一法心，诸佛就护念，佛陀时时刻刻都在护念着你，我们不需要见到他了，他自然护念，就是信心成就。你相信不相信是吧？你相信啊，你的行为又是一个样子，你不相信你的行为又是一个样子。这就是上求诸佛，下化众生，这个愿里面就说啊，一切精致啊，作为我修行啊，修大悲心苦行啊。所以在经典上讲，在《悲华经》里面过去常常讲的，就是说啊，所有诸佛，所有他方世界清净的国土，庄严的世界啊，这个清净令众生解脱的世界，大悲心必须要在苦的地方训练出来的。就是说你获得的任何善的东西都是你修行修来的，那个地方越善一定是经过了越苦而来，知道越苦而来。你现在看到大雄宝地是因为在某一种情况下才能得到，就是你今天得到微浅的功德都是经过你自己修行修来的，都是一个因果关系，知道吗？所以呢，释放诸佛过头不是轻而易举的就会展现在你的面前，是通过种种苦。因为释放诸佛过头叫大悲过头，因为解脱的境界里面没有过头，知道吗？像阿罗汉解脱里面没有过头，因为他不需要过头，他不救度众生要过头干嘛？他的法身本来就清净解脱的，是吧？要见的过头就是大悲过头，大悲过头越重，那么说他在众生境界，因为大悲过头是建立在众生心相中所建立，你紧紧记住，所有诸佛的大悲过头不可能离开众生，离开众生就不存在。为什么呢？大悲过头是不离众生的，大悲心是不能离开众生的，离开众生大悲心是不存在的，知道吗？所以我们要看到释放所有的诸佛的国头啊，都应该在每个众生心中，不可能离开众生，另有国头可立，知道吗？所以这样的观察就知道啊，原来释放诸佛的大悲国头是在众生心中所建立，并不是在遥远的地方、看不见的地方啊、摸不着的地方。我们往往把诸佛国头建立在看不见、摸不着、虚妄的、不真实的，知道？所以呢，只要你苦的时候就有大悲的显现啊！如果你用心量广大的话，就有祝福都在那个地方聚着，是吧？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释放诸佛不离一念，所以上求佛道啊，下化众生。所以我们在外面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念祝福，你都可以啊，这个念大悲心。所以我们要自己呢啊，不要自弃自暴，要啊不断的自勉自励啊。 自己要勉励自己啊，到任何一个地方不断的勉励自己啊，祝福常常在身边互念啊啊，一起世界所有的现象啊，都是鼓励我们啊，常随佛学，供养祝福都一样的。好，这第三项就是显着别院。他说法藏比丘把这些愿力发愿以后要发他的别院啊，复告阿难。法藏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他法藏比丘修持甚隐而百佛言，未然是真，我法无上正觉之心。就是说他这个正觉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正觉啊，大悲心啊，我已经发起这种无上的心，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所有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都是自利利他的体啊。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修行舍其佛土，舍其佛国，清净庄严为无量妙土，令我于世悉成正觉，排除生死勤苦之本。无上正等正觉就是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我们就是平时讲叫菩提心啊。这个菩提心在所有经典里面啊，在四十八愿的三倍往生里都讲，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要发菩提心，不管你是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此世界法院，都不能离开菩提心。离开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在华严经里讲就是外道啊，与法不相应啊。那什么叫菩提心呢？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就是觉悟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有觉悟的心，就是觉，那正觉，无上正觉，无上正等正觉啊，正觉心像阿拉汉，无上正觉像菩萨法愿啊，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就是佛陀啊，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自利利他圆满啊。无上正觉就是自利利他还没有圆满，正觉就是解脱，他没有利他，所以我们要发起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叫菩提心。所以菩提心有很多啊，但是说世俗菩提心，有圣意菩提心、殊意菩提心啊，这个方便菩提心啊，我们平时讲的叫发菩提心，就是我们要处理生死，就是说首先我们要发起来啊，我们要出三界的心，出三界就是要觉得苦，看地藏经就可以了啊。地藏经讲人间是种种苦，地狱恶鬼畜生的苦，特别是地狱的苦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地狱底下我们看地藏经还没感觉，知道吗？真正的我告诉你，地狱底下苦就是你的念头，就是你的念头，而你的贪嗔痴种种嗔恨烦恼这种种念头，在地狱底下都变成干刀枪和这个贴锥贴马这个火，你一念嗔恨，火就猛然烧起啊！就说你的贪心就变成海水，所有地狱的境界跟你的念头都是同时的，不可能有个地狱在等着你。所以到地狱底下，你看那个刀，你看那个刀从无形中伸出来，就是没有地方，无缘无故的就跑出去把刀出来了，然后就朝你射过来。其实就是你的念头，其实你把眼睛闭下来它就没有了，可是就不知道啊。那个时候啊，看那个刀来了，然后瞎，越瞎刀越多，越瞎刀越多，就说你越紧张，外面刀就像鱼一样射过来，其实很简单，闭下眼睛就没有了。但是众生那个时候已经迷失了方向，不知道，他已经迷失了，或者念一阵阿弥，因为地狱底下是无间之苦，就是没有间断的受苦啊。比如说 你看到那个火炬在那个地方，其实你稍稍的静一下眼睛就变成幻化的东西，虚幻的。但是我们不知道，看到美女就抱上去了啊，看到男孩子就抱上去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那个被迷惑了以后啊，看那个就像人想钱的时候，看到外面有很多钱，他控制不了自己。还有一种业报，就是就像到地狱看那个火在烧，他想清静下来，可是你没有眼睛，不知道怎么闭下来，没有眼睛想闭他闭不了。大家有这种境界哟，就是说不知道怎么闭眼睛，没有眼睛了，完全是意识，外面亮的，不知道怎么把它灭掉，那个苦呢，就是苦不堪言了。那就是你的业报，就跟你就像一禅体一样，就是蠢蠢的果报，这种果报是不堪忍的。他说这种果报就是说无可奈何，不是你意识，不是你能控制，完全是一种业报。所以你的念头真的越紧张，火就越厉害，你越害怕啊，这个箭鱼啊，鱼那个鱼下下来都是箭啊，直接朝你射过来，没地方躲啊。特别是八寒地狱啊，八月地狱啊，啊，这个种种火海地狱啊，刀山地狱啊，啊，种种地狱啊，这个里面这个地狱，跟地狱到底在哪里呢？啊，在我们下地狱之前，我们应该知道，就是我们的念头。如果我们不断的修清净的念头，地狱就可以远离我们。所以过去不是，啊，这个啊，人家啊。打你啊，一念嗔恨就是地狱现前，是吧？一念贪心即地狱，一念嗔心就是恶鬼，一念痴心就是畜生。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啊，你为什么有贪心呢？啊，是因为在地狱底下救了很久啊，所以出来以后啊还有贪的习气。你为什么有嗔恨别人呢？是因为你无始以来在恶鬼道居久了以后，出来以后啊还有恶鬼的习气。你为什么那么愚痴呢？啊，虽然你已经知道了佛陀的智慧，为什么你还那么情痴呢？啊，因为虽然你已经懂得智慧，因为你在出生到居久了以后啊，有愚痴的习气，都是习气而已，你知道？都是习气，它不是定业啊，不是说我一定要到地狱恶鬼出生道。所以想一想，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要到地狱就应该这样想。在你贪心升起的时候，虽然地狱没有出来，你就想啊，虽然我没有下地狱，但是我已经看到他的影子，我马上要发菩提心，我要处理生死。看到你恨别人的时候，你就想，哎呀，我还没有下到恶鬼道，但是呢，这个恶鬼的影子已经来了，我赶快修行啊。在我愚痴的时候，执着的时候啊，原来我还没有到出生道，但是我出生道的影子来了，我赶快修行啊。这样的不断的检视自己啊，就刚才讲的，就是说拿世间的包含你现在的逆境作为修行的关照啊，关照。所以我不常常讲嘛，人家开着宝马，你开着拖拉机，你就想一想，你看人家福报多大，你怎么开个拖拉机呢？啊，所以我也常常讲，人家你看你们都穿那么漂亮的衣服，可是我们穿的是破烂衣，肯定我们有福报啊。还有就是说啊，在生活中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感悟到你自己呀 表面的好像是很好，在果报上可以观察到你自己可能比人家差。社会上讲上上人有下下智，不要以为我做了和尚常常讲法就会天下第一。其实我们这块吃饭的时候，能拿碗给我的时候，你们都是好碗，我一个人是破碗，就知道我的恶业很重。所以我常常在反省自己啊，我是不是有这么大的福报才受人家礼拜，就是人家拜的时候，一个老太婆在拜我的时候，我要接受她拜，但是我心里还是有点惊恐，为什么？哎呀，年纪这么大了，就像我妈妈一样了，我还她在给我拜，但是我又要她在我骨子里面啊，我又很恐惧。但是在佛陀的教法上面，又要他种福田，非常非常矛盾的，所以我心里很矛盾。我是接受他礼拜呢，还是不接受他礼拜呢？啊，我很恍惚，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呢，在我业力上讲，我很恐惧。他说，在我这个灵，在灵性上来讲的话， 啊，还是接受他的礼拜，就是说希望他早一点证大善根福报。对世间来讲的话就想不通了，俗人就说你年纪这么轻轻的，怎么老太婆年纪那么大了给你拜，这样的这个太不讲道理了，是吧？所以呢，这个俗人根本就想不通，也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所以我也，所以在佛教里面就是想学，然后呢给人家写了一封信，里面讲他说啊，他常常打坐不动啊，但是他讲的话说，我的忏悔心谁又知道呢？我的忏悔心谁又能知道呢？就是说内心有一些空苦不安的东西啊。所以要处理生死这个初菩提心啊，叫发菩提心啊，我们的贪嗔痴啊，所以这个一念贪心就应该啊要了解啊，地狱。但你这种观照现前的时候啊，非常快速现前的时候啊，基本上你已经进入在啊佛法上面了。所以呢，其实轻轻的想一下就可以了，因为道就是这么简单，在你想一下，你心呢马上就改变很快。我这边想，你心态又是一个样。我这边想，心态又是个样，你不觉得这两边，只要你动个念头，你马上就改变了，知道？你就比例来讲嘛，你贪心升起的时候，我们准备说做大雄宝殿，一旦贪心的时候，那说哎呀，啊，我一分钱我不肯出，啊，但是你一旦发心的时候，这个大雄宝殿可以就帮助那么多的人，我为什么不发心呢？哎，你又一个念头出来了。你马上就会发心，这个念头的差别很大。一个呢，他根本就不想出；一个呢，他愿意把自己生命都可以给他。啊，因为我们法性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你像说我们管护士，他们叫我来借这个管护士，我都会拿很多钱进来。我干嘛把拿这么多钱到这里来呢？你想一想，就是说我把这个钱留在无量寿寺用好就好了，或者我自己搞个小庙也可以。我干嘛？我一法心，哎。这个九江县对我帮助是很大的，那说我一定要为九江县做点贡献，能够做多少力帮助多少，能做多少事我一定来帮助。哎，我一发心，我就可以把我所有的钱拿到这边来用。但是我要不发心的话，我把钱放在荷包里不行，我反正年轻，我还年纪这么轻，我最起码还三四十年过，那我说我这个钱留着后一段时间我可以别的事情做呢。嗯，我把钱放在银行还拿利息啊，干嘛拿来用呢？我这样想不可以吗？但是我也这样的想过啊，不是没有想过啊，我有这样，干嘛不拿钱用？有人跟我讲啊，管不是啊，某某道教怎么样的，我马上一个念头去了，那好，把钱拿过来，我不去了，我怕这个念头就生出来了。我说那他要的话，管不是就给他吧，把我那个拿出来的钱拿给我就算了，马上就等这个念头出来了，很快就证明说人的念头是两边摆的，知道吗？摆到这边又是一个，摆到那边又是一个，一个是菩提心相应，一个跟菩提心根本不相应，知道吗？所以呢，就说菩提心大家证明道业上面啊，一顿念观点完全不一样，知道吗？所以顿念错了啊，一起就错。所以我们发心很重要，所以叫初菩提心，在你生活中不断地登一些善念啊，跟菩提心相应的这个念头啊，叫发菩提心啊。还有一个呢啊，菩提心叫做呢护菩提心啊。什么叫护菩提心呢？就是说大家来念佛护住我们的烦恼，叫护菩提心。这要护住烦恼，你发愿要护住我们的烦恼，和随顺护烦恼和发愿护烦恼是两回事哦，啊，比念我发愿，我要断我们的烦恼，我要念佛，我要念到一心不乱，我要降服我的妄想和分别心、的执着心，这是你的愿力，愿力就不可思议，它就能断，知道吗？愿力它会变成准子，那么这个准子虽然可能说很长时间可能没有爆发出来，可能有一天就会爆发出来，因为你的愿望嘛。你的愿望吗？你有这个愿望，或者说你今天是发了一个愿， 就比方皈依三宝，这叫愿力啊，我要皈依三宝，要发愿。然后呢，你离开了三宝以后，回家去做事情了，或者说你去做杀猪事业去了，或者是卖酒去，卖了好长时间，结果呢，烦恼来了，突然想起，哎，我皈依三宝了，我怎么还做这件事情呢？然后呢，他就抛弃啊，又去找三宝，因为这个愿力的种子在八识田中呢，他会回来的。如果他没有皈依三宝，在附近拜拜佛，他去杀猪去了，他杀杀越杀越远，他杀烦恼了，他也不知道回来，反正我没有皈依三宝，他不知道，他没有愿力呀。这边愿力很重要，知道吗？所以愿力让我们在某一种情况下突然觉醒就回来，知道吗？所以这个发愿断烦恼，我要发愿，我一定要断烦恼，这样。所以到寺庙来啊，要发愿断烦恼，知道吗？断烦恼，烦恼是什么东西呢？因为烦恼根本没有实体啊，怎么断呢？烦恼没有体的，烦恼永远断不掉的，只有转没有断的。所以呢，烦恼只有缚，缚住。什么叫缚呢？就是把那个种子啊放在石头上面，让太阳晒，这样让太阳晒，不断的晒，晒着它就发不了芽。如果我们放到土里面，它就会发芽；放到石头上，它就不会发芽，知道吗？所以念佛的时候，你的烦恼就像在石头上的种子啊，它不会发芽的。但是你到世间去造恶业，它又会发芽。然后呢，你不断的发菩提，不断的发菩提心啊，扶助烦恼，扶助烦恼变成惯性的扶助了，在生活中都能够扶助了，那你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扶助，让你这个恶业的种子啊永远不会发起。比例来讲嘛，受菩萨戒，受菩萨戒，所以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以后呢，你再讲你炒肉给你丈夫吃，哎呀这个番茄不好啊，不断的发菩提心，那菩提心这个变成焦芽啊。不然我们在念佛发菩提心，不断的发菩提心，我要成佛，我要利益众生，不断的发起善心啊，不断的讲啊，反正吃啊，我爱人吃了这个肉以后，希望生生世世不要吃肉了。然后不能你给他念阿弥陀佛，反正这个肉的本体有没有生命了，他吃了这个肉啊，他这是一种自然状态，希望他吃了这个肉永远不要紧，不断的发这个愿，发的愿变成一个惯性了，然后你的心永远聚在一个善上面，我不聚在恶上面。你心里不想做恶，但是这是你的各处的恶习业气业习，这种业习呢虽然有种子，但是断，但是你要升起恶业就不好，知道吗？反正吃肉没有关系啊，我可以杀，这是小罪啊。你这样想的话，它又慢慢的又种到土里面去了，知道？种到土里又会发芽。所以让我们所有的啊业啊业啊变成焦芽啊，我们的业就是我们心中的影子啊。就像黑暗，就像黑暗一样，等太阳出来了，黑暗就没有了啊！那是无明，这叫做啊佛烦恼。念佛念阿弥陀佛，这叫佛烦恼。法院扶助我们的啊烦恼啊，我们的烦恼有三种，分别啊，分别烦恼、分别执着。烦恼有十种嘛，就是啊见惑烦恼和色惑烦恼。和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有41品啊，无明烦恼就是啊有啊啊，这个就是无明烦恼有41品啊，这个见惑烦恼有88品，思惑烦恼是有啊这个81品啊。那么说什么叫见惑烦恼呢？就是你的贪嗔痴慢疑。什么叫思惑烦恼呢？就是你的边界邪界不正界见起界啊，还见起界，就种种知界烦恼啊。那什么叫无明烦恼呢？啊，无明烦恼就是你自己的这个打个比例来讲吧，这个无明烦恼就是非常细，见惑跟思惑里面非常细，非常非常的微细，都是心里面。打个比例来讲，现在我看到你们就叫无明烦恼，它没有里跟外，就是一个无明，都是心啊，都是心，整个世界就是你的心，你不知道，就是叫无明。 它没有外和内之说，就是你的心，这叫无明烦恼。无明烦恼，断一份无明就证一份法身，像二老汉断六片无明，证六份法身。你念一声佛号啊，都可以啊。这个烦恼分开来，从相上讲有很多，相上很多，但是都是虚妄不真实的。所以念佛发心发菩提心念佛啊，就可以断啊，就可以断。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不起贪嗔痴，就断见后烦恼。念阿弥陀佛不得内思，不能内思，就断事后烦恼。念阿弥陀佛积佛积心，就断无明烦恼，懂吗？啊，念阿弥陀佛对外不起贪嗔痴慢疑，就断见后烦恼。念阿弥陀佛，念了呢，不生边界、邪界、不正界、在其界，这个五界，事物烦恼就断了，是吧？念佛，佛就是心，心就是佛，心佛不二，叫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是无量寿就是时间，无量光就是法界，无量大悲就是你的境界，时间、空间所有的境界。就是阿弥陀佛这一念，阿弥陀佛一念就是整个的法界，没有里没有外，就是整个的一个阿弥陀佛，告诉你无明即断。所以呢，这一念阿弥陀佛就断无明啊。就为什么讲一念阿弥陀佛，闻到阿弥陀佛，一念不是十念了，一念呢啊，念念都是这一念，念念都是这一念。如果你念阿弥陀佛，念念跟这一念相应，那就了不起了，啊！如果你这样的十念相续的话，可以正法不正法身的，是吧？本来就是法身。所以呢，这个叫做呢佛烦恼啊，佛烦恼就是佛无明、佛烦恼、佛分别执着啊。这个分别是对于相来讲啊，这个烦恼是对于心来讲啊。这个执着就是对意来讲，就是我们的啊，这个所以不断的念阿弥陀佛自然就降伏啊。所以念阿弥陀佛最为方便，闻到了以后念阿弥陀佛最方便，这样知道了阿弥陀佛以后就念阿弥陀佛，最终法三藏十二部啊，一瞬间就被你学完了，是啊，叫佛烦恼。然后呢，后面一个菩提心叫什么啊？叫初菩提心。什么叫初菩提心呢？初菩提就是任一切处了，无我，任一切处，就是说不留一物，就这样的心出去以后不留一物，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升起啊，这样的心态就种种方便利益尊生，用种种次第啊，方便于尊生，在家里做父母，在庙里面做出家人，在生活中做一个居士，或者在上班做一个工人，到任何一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地方，那你都是用这种心态，这里面是无我的，是吧？把自己心出去，因为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你就可以出去了，是吧？就《妙法莲华经》里面讲，就三种次第了，大乘、小乘、尊称了，啊。如果了解了这个因果关系啊，人家什么叫因果，我们要深信因果，什么叫因果知道吗？因果就是空性的意思，知道吗？念佛就得佛，念庄严就得庄严，它是同时的，念恶就是地狱，念善就是善法，你的心跟外它就是同时，念善就是善报，念恶就是恶报，知道吗？因果是空性，世间人执着于因果啊，我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二老汉尊是因果，我解脱；菩萨尊因果，我行菩萨道。佛陀在因果里面进入大空性，解脱自在庄严过头，都是因果的出来。没有因果就没有空性，没有空性啊，就没有佛性。佛性就是因果，因果就是佛性。因为佛性能有变化，就有因果，就有空性，知道吗？因果这两个字很多人都误解了， 因为说啊，伊丽诺娃把英国这两个字建立在别人身上，那个啊，就比例来讲，这个人受了苦报啊，这个人上辈子做了坏事啊，啊，这不是这样的。打个比例来讲吧，我在杀猪，你说我啊，或者说啊，我正在受苦，我正在受苦。如果你跟我讲因果这两个字的时候，立即解脱。为什么呢？我在受苦的时候，是因为我不知道因果，知道吗？我不知道因果，我是在受苦。但我知道因果这两个字的时候，就不受苦了。这两个字一进入我耳朵的时候，地狱就不存在了。为什么呢？虽然是因果，就没有我吗？这是一个因果吗？这个因果怎么会有我呢？是空性的吗？是不是？因果，这是一个因果的话，它一定是空性的嘛？就是相跟我心是合一的嘛？那么说我不知道因果才对立嘛？不知道因果才会对立，知道吗？我跟你俩对立的，那我要知道因果。你现在见到你是我过去的因，哦，有因才有果，这个是一个因果的一个境界而已，知道吗？我做善有善报，做恶有恶报，那是我的一个境界，是我一个因果的那个境界的显现。那你家里有很多房子，那过去做了善因了，啊，你娶了一个好媳妇，人家就说了，哎呀，你好有福报了，娶了好媳妇啊，啊，你生了一个儿子，那说啊，哎呀，你生了一个儿子，上辈子修了福报，你现在相好庄严，人家说，哎呀，你上辈子做了好因呐，所以你就相貌庄严了。我问你，真正的我在哪里？你的身体都是你的因果啊。是不是？你的世界都是你的因果啊，你的心跟世界是同时的呀，它不可能对立呀。只有因果里面才产生弯心呢，没有因果的境界就不能产生第二个弯心呢。就第一个弯心已经过去了，第二个弯心又即时执着啊。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才会对立啊，才造将来的因果啊。如果你知道这是因果，肯定是没有我的，因为这个因果这个题就是我，那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心嘛。是不是？我看到男者，就男者是我心，看到愚人，那我的身体是上辈子，哦，原来是我所造的因呐、啊，所以我这个身体是我造的因，所以产生这个身体。原来这个身体就是我过去的因所产生的，这个身体就是我，我就是个心，这个世界就是我，我就是世界，这房子就是我，我就是这个房子。你想多一点也不可能，你想多一点也不可能。你有多大的空间？你有多高的个子？多高的个子，你要长高一点也不可能，你就是那么高，因为人上辈子对佛不恭敬，所以这辈子长得那么矮，知道吗？因为你为什么长得那么高呢？是因为人上辈子常常敬佛、敬人、敬圣人、敬圣贤，所以你过得长得比较很高。想高一点，想低一点，不可能，这上辈子因果关系，知道吗？所以高一点、低一点都是有因果关系。所以都是来自于你的心。我问你，高一点低一点跟你心完全是一体的，那你的世界跟你不是一体的吗？是因果吗？他说我有一天火被火烧的时候，我对你我痛苦，有人讲讲这是因果啊，是上辈造的因啊，我一悟我就证阿拉汉了，我就解脱。所以阿拉汉听因果两个字，他就可以证阿拉汉。菩萨知道因果这两个字，他可以进入一切法界。为什么呢？菩萨无心呢，他不需要解脱这个世界，菩萨可以悟到这一面了，你像我就可以悟到这一面了，所以起码是菩萨信心了。我现在看到你就是我的心吗？我就是一切处，我看到你们就是看到自己嘛。你们为什么坐在我的面前呢？因为因果嘛，是不是？我为什么在你的面前呢？你的因果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现在讲法你听得懂听不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没有关系啊？我是在歌山讲话，你自己听到了而已啊。我两个是远远见不到面了的，你怎么知道我见到你呢？你看不到我的心，怎么看到我呢？你只能看到你自己看到的那一面呢、啊、你只能看到你自己看到的那一面，我只能看到我自己看到的一面，是我这一面是我的因果，你那一面是你的因果，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因果。你快乐不快乐，烦恼不烦恼，都是你的事情。你带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很快乐，你天天烦恼。为什么你两个是一家人？为什么一个烦恼一个快乐呢？应该你一快乐全部快乐，也是一家人吗？因为每个人的因果不一样嘛，是不是？ 那个妻子跟丈夫在一块，丈夫很快乐，但是呢妻子很烦恼，那为什么呢？两个因果不一样嘛，是不是？所以妻子天天见到丈夫就生烦恼，丈夫见到妻子天天很快乐，可是两个都不在一块，天天在一起却不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两个因果不一样，知道吗？都是自己，因为了解因果这两个字，何等之解脱，马上就解脱了，是吧？所以不是说这个人说到把因果当作实上面的分别，很多把因果当作意识上面的分别，这是错误的。所以了解这个世界都是你的因果，就是空性啊，菩萨的信息跟阿罗汉的信息。阿罗汉知道是因果，实际上都是我的心，这个世界都是尘住花空，生住一灭，都不好看，他就不认一切法界，他就觉得寂灭啊。而菩萨认一切法界，而众生呢，为什么要求佛啊？就是因果关系。你在佛面前拜，想发财能不能发财？绝对可以发财。你相信不相信？你要拜佛，不断的修行，就能够发财。不然的话，那么多人在做干嘛？要翻身干嘛？去拿去香花供佛干嘛？见佛身干嘛？都是因果关系吗？在你没有悟到阿罗汉和菩萨的信心的时候，一定在求人天福报。你不求我自得，你不求，不求也得给你。你不要福报吗？你拿苹果供养佛，你供养佛，我说我不要福报，你不要就不他就不给你吗？因果不是由你说的，你想不要也不可能的，知道吗？只要你做了善事，就一定功不唐装，他一定会回报给你的。因为这是你的因果，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宇宙的实相就是这样的，不是你想要不要的问题，是因果来决定的，知道吗？是人做了善事就一定有善报，做了恶事就一定有恶报。如果你悟到空性，你就解脱；如果你是菩萨，自然任一切大悲心，就看你是什么信心，知道吗？在我们此世界成佛是不可能的，但是既然菩萨信心还是可以做得到的，知道吗？菩萨任一切去还是可以做得到，这个叫做初菩提心。到哪个地方都是你的因果认识，所以在佛经里讲深信因果，就是这个深信，不能浅信。什么叫浅信呢？一定完人家做了坏事，说那个人是果报啊，坏事被抓起来了，那个这个叫做了浅信，很危险。深信是解脱的啊，深信是解脱的。是一个深信的人呢、啊、看到任何很不好都升起大悲心，这样比例来讲啊、人家烦恼了，人家烦恼，但是到底是人家烦恼还是你烦恼呢？到底是人家烦恼是你烦恼？是你烦恼，不是人。这样你看到的都是你呀、啊，啊！所以你在外面看一个乞丐，那不是别人乞丐，是你是乞丐呀、啊。你在天上就看不到，为什么就被你看到了呢？别人看不到呢？啊！我不常常讲吗？我开车子在路上，我边个坐了一个人，老是跟我讲这个被车子撞了，那个车子翻了。我说我一直没看到，怎么都被你看到了？因为恶意太重了，老是看到不好的东西。我常常讲，那底下不是。以前在无量寿寺下来一个底下一个麻将馆，我从始到终都没有看过那个麻将馆，但是老是编个人说这是麻将馆，什么麻将馆？我说我到现在还没看到那个麻将馆。我说你怎么老是说的编个麻将馆？怎么我没看过呢？因为你恶业太重了，才看到这个恶业呀、啊。所以这个恶业被你看到了，是你的恶业的显现，知道吗？所以你老是一个人在你面前老是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一定恶业很重。我们可以比量，可以比得出来。就是说你老是听到别人讲，这也是一个辗转的恶业。就是说怎么就被你听到这样的话呢？为什么你要听都听不到就好了，是吧？我还能听得到还不行，就是因为打他根本就没有恶业从恶道里穿过，是吧？那就对了，知道吗？所以呢，但是这些东西在我面前都变成空性，知道这是我的心，那你就解脱了，知道吗？所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啊，人家不好就是你不好啊，人家在造罪就是你造罪。看到一个人在路上病了，你就不断的想啊，这个我能不能扶啊？你就去扶吗？啊，生怕病，你就生老是要照顾，这就是你的恶业啊。该如果他要骗你，也是你的恶业展现，就还报呗，是不是？如果那个人签了被车子撞了，该不该扶？应该去扶他。你不要顾虑别人家。如果他是坏人，他要把你怎么样，那也是你前世欠他的，是不是？你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应该去签他一下，不能够说老是顾虑，是吧？你这样你，那说你就不知道观察因果关系。 生生的因果都是在自己心上。所以告诉你们，就是因果就是空性，空性就是法性，就这样看到因果就是你的法性，那就是空，就是对你来说是解脱了。它是一种转语啊，不是讲过吗？一切苦是鼓励，是你的警示啊。啊，一些法心都是诸佛所赞叹，一样的道理。还有一个呢，叫分证菩提。分证菩提就是说，在你修行过程之中，会证到一些菩提心。什么叫证到菩提心呢？啊，证到苦啊，啊，转苦为乐，就是啊，在苦里面进入空性，叫苦空。苦是空的，就是乐，是吧？在苦里面之后，你就可以到地藏，你就可以到地狱底下去了，啊，你可以到地狱底下去。因为苦已经转为乐了，苦已经空了，在地狱底下都是大光明藏，知道吗？地藏菩萨在地狱底下都是大光明藏。我问你，这个地藏菩萨能不能看到地狱的这个火在烧呢？大家能不能看得到？他不可能看得到，因为看到了那不是跟我们众生一样吗？地狱底下他看到全是大光明藏，他在地狱的大光明藏，是有缘碰到他。就像我们现在有缘能碰到佛像是一样的道理，你到不是说这个佛像坐在这个地方，那释迦牟尼为什么不跑到人家家里去斗众生呢？就住在庙里面呢，是吧？住在庙里有缘就进来，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到庙里讲就被救嘛。所以呢，外面傻住了，他就是不肯进来嘛。到地狱底下也是一样，那地藏菩萨要有地狱有缘的众生才能相应，如果没有缘，他也没有办法。但是无数。到处都有地藏菩萨，就像我们到处有佛像一样，可是呢没有缘，没有办法，地狱的众生没有缘还是救不了。就是说地藏菩萨啊，一直安住在地狱恶鬼处的，就贪嗔痴里面都有地藏菩萨，可是你遇不到地藏菩萨，就不知道因果，就不知道空性，光明照不了你，所以呢还是受苦。就打个比例来讲吧，虽然这个因果是空性的，可是我们在里面受苦，为什么呢？这个空性的就是佛性啊，这个佛性，我们在佛性里面为什么还会受苦呢？我们现在看到你不就是因果，为什么苦呢？这个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因果啊，就是空性，这就是云雨珠啊，这就是佛性，就是地藏菩萨的一个手上的一个珠子的。可是在这个珠子里面，我为什么还会痛苦？还会痛苦，就因为你没看到嘛。你没有看到吗？你看就是你自己我嘛，这个死嘛。但是呢，你不管是什么痛苦，他都不会离开你，他远远在你身边，不管到哪个地方他远远在你，因为这个东西离不开我们，因为因果离不开我们，离不开我们当下一念。所以因果就是法性，就是空性，所以呢时时刻刻大光明藏，时时刻刻都是寂灭的，时时刻刻都是功德为为啊。所以呢，你现在我跟你一讲你就知道了啊，你已经遇到佛了，是吧？在我们人道能有这样的详细的讲，那说这样的不断的学习啊，你看到了就可以分证啊，分证菩提，分证佛法身解脱与解脱在界，就无分法身而分证。你可以第一个可以遇到佛法身国义上的东西，第三个这叫第四个啊，因为第三个是果位上佛法身，也是我的自性的本来面目，也是佛法身三宝。最重要的是解脱，解脱就是我们现前的这个一念啊，了解了这个题以后解脱无碍，解脱没有任何障碍，解脱是分证啊，分证菩提。但是解脱自见到一切处，不管人家说你讲你骂你啊，不管你在指点江山还是教化别人，对你解脱无有障碍，这个是解脱障，解脱无碍。所以呢这五种啊分证菩提，这个有一些人可以慢慢的要证到一份清净心啊，真心不动，这个平等心啊，功德为为安居在你心中。虽然你有烦恼的习气，但是你清净心啊，这些烦恼之事，就拿个比例来讲吧，你会拿刀看自己的父母吗？这就是你亲证的无始以来的惯习，这个习气啊，让我们不会拿刀自己看自己的父母，他 他这就是亲证出来的啊，达到真量，就是说啊，你会对孩子有这个嫉妒吗和贪婪吗？啊，一般人都不会。给自己孩子是无条件的，我所有的财产我都愿意给他，因为孩子太多了就没有办法分得不忠，可能会生烦恼，要一个孩子我肯定会给他，再差的孩子你会给他，就是说人家再高我也不会给他，但是再差的孩子你会给，这都是你自己啊惯习中啊亲证你这种功德啊，惯习的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啊，虽然有一些烦恼，但是这种功德在我们身上啊不会生出很大的分别心啊。第三个呢，执着也会很轻薄，非常的轻薄。你要亲证到不执着的这个体的话，就是把你的贪嗔痴啊，把你的贪嗔痴转为清净平等，转为清净，就是说把苦，你要在苦里面能够找到空性的乐就对了，知道？你要把在分别里面找到平等的这个相，你把执着里面，就是你的执着，找到一种放下的这种这个自在的感觉，在你执着的体上找到一种自在的感觉。出家人身上很多，别人因为出家人没有转输执着，他对这个，你像说我现在喊爸爸都不习惯了，就是说喊爸爸我都已经不喊妈妈，爸爸我喊不习惯了，这你们不可能有这样的体，也就是说你就说什么儿子啊什么东西我讲不习惯了，就是自己要有这个东西觉得好奇怪的感觉了，已经不习惯这个东西了，像你们就做不到。我们就是说出家人，你像说听说一个贪心这两个字啊，出家人去贪某一个的，哎，我为了赚钱我才搞这个寺庙，我已经不习惯了，这就是我亲证的，知道吗？就是说如果听说去为了赚钱而建寺庙，对我来说已经不习惯，就讲讲这种话我都有点羞耻啊，就是说因为你已经获得了这种啊这个量以后啊，在生活中不应该有这种啊贪嗔痴的这种东西。听说有贪心的东西，就是说因为那个话很好看了，要把这话讲出来我有点不好意思，一出家了讲话好看就是感觉到不好意思，觉得这种执着分别就像阿拉汉一样，听到生死这两个字啊，毛孔都生血，就是听说地狱恶鬼畜生道啊，听说地狱两个字毛孔都出血，那么怕他这个，他就是对生死的处理心非常坚强的人，对这个障碍解脱的这个东西啊，触动了他这个念头啊，就感觉到心里有不安的感觉，知道吗？所以说哎，花好漂亮啊，对吧？我们要换一个名词，花好庄严，哎，可以抚摸我的心。要讲个花很漂亮，就是我们就很不正常。讲那鱼儿都长得很漂亮，看营养可以，掉养就不敢看了。他这多看营养，这心不死，就感觉到那心里面呢，哎，怎么还有这个人心像多看营养的这个心呢？啊，就马上就是内心中马上就有抵触，就内心中感觉抵触。要坐汽车了，跟一个舆论坐站在一起啊，他有点不好意思，老是也站了。就是凡是跟解脱产生了冲突的东西，都有一种抵触。有抵触，这种抵触就是魂勾嘛，而这种魂勾，这就是你的正量，正量正量。所以大家能获得这个东西以后啊，那你解脱应该是没有任何障碍。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认你的心以后啊，变成定心了啊，在此世界，就说这样的人往生死的时候，我认为他应该就像脱衣服一样很解脱。所以我感觉到啊，出家人获得这种量啊，是吧？所以我这个早晨不上殿了，我心里就有点不安的感觉，我觉得就说啊，不上殿第一个不像你，我就想发现他坐在那地方，我不断的修行，啊，有时自己呢，反正我是大和尚，不上殿也没有说，啊，但是内心中还是感觉到，啊，内心中有不安的感觉，啊，就是不安的感觉，就是跟处理心，跟这个障碍破理心，就是说，因为这个对利益中是没什么好处嘛，就发现了自己就有障碍，就是反正离开了，就是说离开了菩提心。就是说上求佛道的这种解脱体和下化众生的大悲心 一旦脱离了它，我心中都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我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得到这个体。阿弥陀佛。Yeah.